啊，我们今天人比较少啊，但是也挺亲切啊。那你觉得如果今天没有来，今天星期六可能在家干啥？看球，或者是看电影，或者是看连续剧，我不知道你看什么东西。啊，现在的人很喜欢看电影，为什么喜欢看电影？为什么喜欢看电影？为什么？因为这个电影啊，哪怕是西方人看，西方人拍的，你一面看，你一面自己很入戏，你会进到那个情节里面去。你进完那个情节，你可能受到感动，然后等你啊看完了啊，你就有点感叹，是不是？哎，觉得好像这个时间没白费，比来听讲道要好多了。真的吗？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到教会去？就是两个东西没法比的。一个好的电影，你看完了回味无穷啊。可是有个问题，就是那个电影里面的情节，你再喜欢它，你再觉得跟自己有关系，能不能在你身上重复啊？不行，不行。这电影里面都是俊男美女，你照照镜子也不是，出门碰见的都不是，怎么办呢？他会发财，你会发财吗？他会武功，你会武功吗？通通都不行。你受感动一下，可是你连不上啊。那圣经不太一样，哎，圣经难是难在哪一部分呢？圣经难是你怎么入戏，因为圣经没有音响效果的，对不对？它也没有彩色荧幕的，你现在黑白电影谁看啊？这个圣经它就几句话，但是你如果会看的话，你可以非常非常的入戏，并且你会发现这东西啊，尽管是至少2000年以前写的，而且显然是外国东西，却跟你有100%的关系。而且当你把圣经合上，你如果读懂了，你照着去行的时候，该碰见俊男的就碰见俊男，该碰见美女的就碰见美女。我告诉你，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对你来说就是什么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我们没有读圣经以前，我们老认为圣经是一个所谓的经典，你对这个经典有些期望，你一读你说这是历史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把它盖上，对不对？哎，历史你要读成历史小说你才肯读。有谁这个啊没事的时候去看看这个《后唐书》，有没有？没有。你的历史小说你愿意读，真的历史你不愿意读的。圣经呢是真的历史，它很精简的写下来。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把一段的圣经拿来，让我们仔细的看看这场电影到底怎么拍的。看完了之后，你必然会知道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你如果学会了这个本事呢，整本圣经呢，你就慢慢的去看。啊，所以做妻子的尤其鼓励你丈夫好好的来读圣经，这样他以后他就不看电影了，知道吗？因为这个比电影好看的多了。好，我们先看头一个地方是在路加福音啊，我们现在星期五就在查这个路加福音，正好就查到这地方。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你说耶稣我不认识，拿撒勒我不知道，但你长大的地方你总有吧？你总有你长大的地方。你先回家，你回什么地方呢？也可能是回你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好了，这个是每一个这个做传道的必要学的讲道法。因为你要讲道，你当然要跟耶稣学，你跟别人学没用。那你跟耶稣学讲道，你就知道现在我们这些传道人通通都不及格的。耶稣讲道是这么讲的，那进了会堂以后，人家就把一个圣经交给他。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有这一本，我们可以讲第几页，那时候一大捆，而且人家抽的是哪一捆，你就是哪一捆啊。旧约圣经很多啊，有39卷书，一卷有多大你晓得吗？一卷这么大，那你不能说我要哪一卷，人家替你扛一卷。那天他进去，人家给他哪一卷，他就读了哪一卷了。那你明天去聚会，要不要考考你们教会的牧师，是不是？我翻了哪一段，你就讲哪一段，好不好？不行了。对，人家给他先知以赛亚的书，他就要去先知以赛亚的书。那个时候的先知书，以赛亚的书，他没有标点符号的，也没有章节，也没有数字的，也没有页数的。你现在为什么看文言文的东西看不懂，你知道吗？没标点符号啊！我跟你们说过这事儿吗？我爹这个退休之后，他找到一个好差事，就是有一个老学究呢，他有一些资本，他就去全世界吧。收集回来的这个四书注解都弄到一块，然后他找些人来干什么呢？打底儿。我爹就得了这个好差事，每天去泡杯茶，在那打底儿，点到哪算打，点一辈子也不完的。 这没有点的东西你要读是很难读的啊，他每个字一样大，你眼花缭乱。这一找找到以赛亚书，哎呦，翻翻翻，我就不知道他翻了多久了哈。总之他找到这段，既然说他找到的是花了点时间的，找到一处写着说啊，大家注意听了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哎，这个对他来讲呢，他念的时候，因为大概是公元可能二十几年啊，那以赛亚书是公元以前差不多七百多年写的，你念了一个七百多年以前写的东西，那听的人怎么听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啊，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拿出来是以赛亚书嘛，那这个我是谁呢？是谁？是谁？当然是以赛亚嘛，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他们认为主耶稣就在那念书，对不对？就是不会看电影的人是这样的。哎，那主耶稣把这段话念完了之后，于是把书卷合起来，你看这是有动作，你看圣经可以当电影看，你看打开来找了半天找到了，念完了，书卷合起来，这个羊皮卷很贵的啊，你不能说像我们像地图一样一折丢给羊皮卷，交还给执事，然后他干什么？他就坐下，这是讲道学第一步，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你们教会的主任牧师上来讲道，念完了圣经他就坐下了？那你如果这样坐下的话，全会众一定干什么？一定看你，大家都傻住了，一定看你。哎呦，我发现美国老师就很会有这个办法，美国老师特别会管班上的秩序，你有没有发现美国人有这个本事啊？那不管哪个老师班级再乱，他就有办法叫你马上就安静下来，很厉害了。哎，这个主耶稣也是用这个办法，他就坐下了，大家都看他，以为他要讲道，其实他的道讲完了没有？你怎么知道他讲完？他是因为不知道说什么所以不讲，还是因为讲完了所以不讲？是因为他讲完了，他看大家都怎么样啊？怎么讲完了你们都不知道我讲完了？那就补一句。哎，你们去参加过一个聚会，那个信息比他念的经文还短的，有没有？没有吧？哎，没有吧？主耶稣讲道学第一课，第一，讲到的可以不用讲；第二，你如果讲的话，一句话就讲完了。啊，你们听过那个笑话没有？以前那个，林语堂的名言嘛。他说讲话要像女人的裙子，怎么样？哎，对对对，越短越好，这有点圣经根据的啊。主耶稣这个，他本来他认为他已经讲完了，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那他怎么办呢？我们再看看底下他说什么了。都定睛看他，就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讲完了，讲完了，讲完了。这个他有没有多讲什么？没有。今天听得懂吗？听得懂。这经听得懂吗？当然听得懂。你刚念完了那个叫做这经，对不对？应验是什么？从前写好了，现在变成真的。应验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啊？在这里。谁知道他应验呢？听见的人都知道。不过你只听到他在哪里啊？只进到你的哪里啊？耳中，哎，我们说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就出来了。他们为什么听不懂？你晓得吗？你如果问在会堂的人，你说，哎，这个以赛亚说主的灵膏我，这个我是谁？他一定说是以赛亚，那还不简单？那还不简单吗？但是主耶稣为什么不讲？因为当主耶稣这样念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主的灵膏谁啊？我差遣谁啊？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叫我干什么？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并且叫我去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讲完了，这个就是你们所需要知道最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听不懂，他就补了一句。他这一句一补啊，不得了，闯了祸了，闯了祸了。因为大家觉得怎么样啊？他们被主耶稣耍了。这犹太人是很聪明，他不是听不懂啊，主耶稣这句话一懂，他们就听懂了，听懂了就开始说话了，就干什么？第一，称赞他。圣经的话讲说，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小心哦， 称赞也试炼人，哎，都称赞他，并且稀奇他口中所说的恩言，这是好事还是不好事？你看底下所说的就知道了，你先别说是好事，就说，哎，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什么意思啊？哎，你说的可真好啊！哦，我听懂了，原来你的意思就是那个圣经，哦，神以前讲的那个人就是你呀、啊！哎呦，民族大救星啊！哎，你照着你平常的规矩，你长大的地方，我们看着你从一岁、两岁、三岁、四岁、五岁，这人不是谁的儿子啊？约瑟的儿子？什么是约瑟的儿子？要说这人不是江泽民的儿子吗？那就不一样。约瑟是干什么的？是木匠。根本就是个做工的人，耶稣就不跟他们多说了。耶稣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不是讲道，这跟刚才那篇道没关系，这是在警告他们。他警告他们就很重要了，他就跟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家里。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出去跟人家传福音都碰到这个事情，他说啊，耶稣行了很多神迹，那你叫他也行一个神迹在我现在这里就好了嘛，他一行了我就信了，哎，就这么简单。你要是行不出来，你叫我读圣经干什么呢？啊，不是浪费我们大家时间吗？好吧，所以有很多的传道人，他说立志要得到圣灵的能力，我到哪边去传道，就蒙哥是没这个本事，对不对？有本事的人，他传道主要不是讲道，是让圣灵运行。这个东西我真的是不会搞啊，这对不起了。但是很多人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的，你行在我们中间，我们就信了嘛。当时耶稣他就不干，他反而对他们怎么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这是一个结论。然后他举出两个例子，我又对你们说啊。当以利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比以赛亚，以利亚比以赛亚早还晚呢？应该是 earlier， 对，以利亚的时候比这个750年还要再早一点点。那个时候啊，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今年这个德州多久没下雨了？3个月4个月，当时是3年零6个月，不得了的事情。遍地有大饥荒，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这个话很有意思啊！可是呢，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反而奉差遣往哪里去呢？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沙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西顿沙勒法什么地方啊？就现在黎巴嫩就是了，在以色列上面一点点，到外国去了。还有呢，先知以利沙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是记在旧约啊，这是旧约的电影，他在引从前的老片子跟他们讲。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了。你看看这个话就很不中听的。第一个是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第二个是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好了，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叙利亚是哪一国啊？我们现在都知道，就是最近闹得很凶的嘛。哎，那个 Syria 啊，但是旧约的时候叫做亚兰，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什么意思？这个话什么意思？我跟你们说，你们不信，可是自然有人信。本地的人、本乡的人、本族的人反倒不信，外国人都信了。然后众人一听就气愤填膺啊！那这个底下我们就不说了。你们要是愿意来继续讨论这段圣经呢，哎，星期五可以到这里来，我们正好查到这儿。那我们今天要看的什么是看第二个片子，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将军是讲谁啊？讲叙利亚国的乃曼，到底怎么回事？这个片子。从哪儿开始演，那就精彩了啊！最好你能够找到圣经，圣经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我只打了头一段啊，因为今天这个访问里面的圣经没带来，所以我就用手打了。好了，那这个电影啊，你要仔细看，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真的是很像，这是距我们现在接近哈、啊，恐怕接近3000年的事情了，而且是外国事情，可是非常非常像。怎么讲非常像呢？首先你看。亚兰王的什么元帅，你在王面前当元帅那是很神奇的。乃曼这个名字也很神奇，全部都是 AAA， 对不对？他的名字没有三个 A， 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底下有个因为。这个真正的圣经是讲事情的实情，事情的实情跟你的了解可能不一样。他这个在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呢，因为怎么样啊？
他使亚兰人得胜，不是不是，因为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这个区别很大，你晓得吗？我们说凡事都是靠自己，我在最苦的时候我都没有祷告神，我都靠自己，可是上帝不是这么讲的。在你最苦的时候，你没有求告我，你还在埋怨我的时候，我就在你的身上做事，对不对？要不然为什么你现在还没死呢？你也不是寡妇，你也没长大马路，是不是？你还做了元帅，做了大将军，现在在美国人面前都为尊为大，现在回国的话不得了了，是不是？诶，那他是不是也是个留学生呢？是啊，你先看后面哦。先前亚兰人干什么？成群的出去啊，成群的出去。现在中国人有没有成群的出去？有没有？这出去一定是一群一群一群的，整个飞机都是。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我前年回国的时候，哇，我可看傻了，全飞机都是这种念出来念安德的学生回国。哦，我从这个旧金山一路飞，从洛杉矶一路飞到上海，整个飞机上他们不讲话了，你也不跟我讲话，我也不跟你讲话，全飞机只有两个上海太太，哎，从头讲到尾，从鸡头讲到鸡尾，这里转转那里，就他们两个讲话，其他所有的学生对于隔壁坐的到底是谁啊，一点兴趣都没有，有人在 K 书名，有人在搞那个东西，有人在看电视，他们对别人都没兴趣，这通通都是国内出来的成群的勇士，对不对？他们出来念书的都是大能的勇士啊，念中文书不过瘾啊，出来念洋文书，是不是？这考第一名有什么用？在美国人中间考第一名那才神奇了。你看我们小马队踢球比美国人还会踢，很有出息的。那成群的人出来就掳了很多东西回家，那这个绝对跟我们中国人近代的历史一样。我们算是第几批的留学生？我们算是第几批的？不会算，第几批？
第三批。
第三批吗？那就看你从哪边开始看。你如果是从台湾来的，你就说第四批，你们是第四批，对不对？因为台湾的人通常说是第三批，你懂的意思吗？满清的时候有第一批，对不对？民国有一批啊，那这有时候我们还算上了一批。但是，哎，这个沦陷解放啊，或者解放沦陷之后呢，台港人出来一批，成群的出来，那你们是后来再出来的。每一批出来呢都掳了很多的东西回去，对不对？迟早要回流的，要掳回去。哦，我最近刚听到一个消息，这消息不得了，这个需要做几个节目才行。嗯，这个这据说这个韩国人啊，他们聪明到什么地步呢？他们现在在美国设谷仓，因为什么？全世界粮食短缺啊，你不能在这个国际自由市场上这样买卖搞不来的，那怎么办呢？这个谷物最大出口国是美国，那美国的谷物是怎么卖的呢？就是政府是贴补的，所以交给农民，是不是？农民就不会饿死，你专心给我种田就好了，然后把这个谷子呢再成批的再运到世界市场上去。哎，现在韩国人聪明了，我比美国政府贴还多的钱，我直接跟农夫买，这样子呢直接还没有上市场就已经进了韩国人的谷仓，然后就直接用韩国的船干什么？混带就混带到韩国回去了。你看我们大家一定跟进。那中国人干什么呢？哎，中国人东西还是赶不上他们这么聪明。咱们中国人是到非洲去包大批的土地，把尼罗河的中上游全部都包下来了。到后来圣经就讲了，尼罗河有一天会怎么样？干了，全部都干掉了，你知道吧？怎么回事的？你知道是因为中国人搞的。真的。那个水啊还没流到埃及都已经没有了，你知道吗？比如他们说一顿的谷子，一顿的稻，或者是一顿的麦，我不晓得了，要1000吨的水才能够种得出来，那你干嘛那么麻烦，不直接给美国人买稻子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中国人马上就来了啊！哎，这是题外话。但是总是你到外国去一定掳了很多的东西来，有的是故意拿来的，有的是顺便带来的。早期的留学生最清楚了吧啊，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因为其他人我也没研究。这个咱们早期留学生里面最出名的这个胡适之，胡适之出来美国几年了？今年？那这东西很重要，这东西很重要吧？很重要。你想你小孩很有成就，我会说几岁啊？哇，才5岁就这么厉害啊？啊，对不对？他10岁才这个样子就不神奇了。 服侍只是留学生，你先不要被他吓到，你先不要被他吓到。你问他说留学几年了？七年，七年。你在这丁青，你在这住几年了？啊，九十了，就是了，七年多还是二十年多？他二十年多，你二十年回头看的时候，你七年的时候除了养一养之外，还有很多东西你干嘛？你根本不懂啊。那胡律师去过几个地方？去过几个地方？你不知道吧？他跟的老师固然很出名啊，这个是杜威是吧？哎，他回国推行白话文运动，他带动很大很大的这个影响啊。在这个解放以前啊，民国初年的时候，那是很了不得的人物。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出过国哎，对不对？你现在在美国念个硕士博士，你回去谁理你啊？想当年那不得了的事情，他出来，他从国外掳大批的东西。哎，那早期的节目我也讲过，第一批出国的留学生，有一个人回去写了八个大字的家书。抽水马桶奇妙无穷，这东西你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你就是船坚炮利了还没？其实上个厕所那你才开了眼界了，对不对？同样上厕所，怎么这个洋人就会上厕所？厕所可以这么干净这么香，是不是？咱们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厕所还是臭，皇帝的茅坑都是臭的。就那八个字是，这是留学生了不起。那胡适之他们更厉害。他出来他才七年，他有没有 internet？ 他没有 internet， 对不对？他有没有电视？他没有电视。他有没有广播？他能够看见多少东西？他知道的这么一点点，我不管你跟的是多么有名的大师，其实杜威是多大的大师啊，相当成问题了，哈哈。只是回国了之后，这都被捧成什么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他回来说，整个的世界都改变了。在我们在国外学的一些东西，这个外国人把一些东西是有用的啊，有些东西是没用的。那个有用的我们要拿来用，那个没用的我们要干嘛？把它扔了。五四运动在批什么？批基督教。为什么批基督教？因为曾经有大批的勇士成群的出去，掳回来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其实直到我们现在，直到今天，你认为美国人说啊，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基督信仰是科学迷信吗？他不跟他是宗教迷信，他不跟你来这套的，更不要说一百年以前，他们这些大牛的勇士根本就乱讲，那个时候西方社会根本就不是他所形容那个样子，只是我们知道什么，对不对？他们是大牛的勇士，是元帅的，得胜的，哎，但是他。卤的东西虽然是他挑选过的，还是不小心会带一些没用的东西回来。当时乃曼出去就带了一个非常没用的东西，什么东西啊？从以色列国卤了一个什么小女子。你说这个事情很难以想象，这个事情有什么难以想象？你要是小孩放他们出去，随便他们带什么回家的话，他一定带一些活的东西回来，什么小猫啊、小狗啊、小蛤蟆、小蛇、小乌龟，是不是什么都带过来？人就是喜欢这种啊，会动的东西。那他当时这个大将军出去打仗呢，也许看到一个小孩长得蛮可爱，是吧？带回来吧，不然小丫头吗？将来在家里面养大的伺候我太太，不是挺好吗？掳了一个小女子，有没有名字啊？没名字，但是可以干什么？可以服侍什么？乃曼的妻，是不是？这个太太很难啊，你到底买什么东西送给她呢？你觉得你买个 computer 送给你太太，你太太会喜欢吗？那就看你太太到底是做啥，对不对？但是上个小女子给她当诱人，哎，这个其实是可以考虑考虑啊，可以考虑考虑。那乃曼会不会把这个小女孩当回事？不会，要真当回事，名字都写在上面了，根本不知道她是谁。这个小女孩呢，就长大了。哎，前面我们掉了一句话，这个大能的勇士什么都好啊，他有一个什么指示。你会不会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拍的是真好。你再念一次，你现在看懂了，你再慢慢读，你就读出味道来了。亚兰王的元帅乃曼，这是什么场景啊？不得了的东西，在他主人面前威尊伟大。你看，马上就王也出来了，国也出来了，官民也出来了，是不是？威尊伟大那个气势都出来了。很简单，你要会看这个电影。因为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自己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要知道他不会这么为尊伟大。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呵呵，那肯定有几个镜头告诉我们他力气多大，武功多好，是不是？哎，突然来了两个字，小镇， 只是怎么样，长了什么都大，长了这个东西也叫大，大什么大麻风。哎，那礼拜五没来，那礼拜五来的时候我就考考弟兄姐妹，我说哎，请问你们谁可以给我们讲讲大麻风是什么？我说这个马欣你不是医生吗，你给我们讲讲。我准备难他的，结果没想到他根本就是研究这东西，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啊。据他说的，讲的不对你要上来更正哈。大麻风是一种结核菌，你知道吗？听说过没有？那礼拜五要来这里查经，有好吃的，很有意思，唱唱歌让大家一起读啊。而且这个大麻风这东西啊，它常常是有溃烂性的，它是在你的身体上，它不是在你的肺里边，它开始从你的手上，从你的身上，从你哪来了，就溃烂性的，或者你掉眉毛、掉耳朵，很糟糕了啊。它是一种末梢神经的疾病，讲到现在讲对了没有？还可以是吧？六十分啊。这末梢神经的疾病又是溃烂性的疾病啊，而且是慢慢来的。那你想想看，这个病很麻烦，谁第一个知道？自己知道了怎么办呢？没关系，怎么又长大了？怎么又长了一块？盖起来。但盖不住了，谁开始知道啊？太太知道了，太太知道了，太太知道了还没关系，谁还知道啊？太太的小丫鬟都知道，这下麻烦了。小丫鬟嘴巴多啊，她帮忙了，哎，巴不得我主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医好他的大麻风。你看看，你看看，就完全就是什么宗教迷信，对不对？就完全宗教迷信，这东西有任何的道理吗？已经到了20世纪、21世纪了，谁还信这东西了？这个小丫头回家，显然这个小丫头蛮可爱的。啊，可能语文能力也很强，很快就用亚兰文说话。哎，什么东西他发表点意见，大家看他可爱就不理他，但是从来没有人注意他的话。有一天那个乃曼发现就麻烦了，我这个麻风开始长，要藏啊，说不定还不舒服，他可能开始烂了，他可能有味道了。那我这样下去的话，我太太有大麻风不得了，不能再藏了，可是谁能把我治好呢？他们有没有中医啊？有，每国都有自己的中医，你不知道他是什么就是了。他试了没有啊？肯定都试了。像中国人办报纸，中国人办广播，一定要有嘛？要健康保健栏，什么意思啊？就是有太多治不好的病，我们就喜欢看看还有什么偏方没有。哎，但他肯定全部都试完了，不行了。这时候小丫头一句话，他听见了，巴不得我主人去见什么？撒玛利亚的先知，他很小就被掳来了。到底他们什么？这你说撒玛利亚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国北边。那当时叙利亚这些大能的勇士成群的出去，为什么会把以色列的小女子带回家？就是因为他们把谁打败了？把以色列人打败了，把这些撒玛利亚的人这些打败了嘛？这个败军之将不可言有啊！你想当初日本把中国打败的时候，那中国有什么东西他们看得起的？绝对看不起的。什么都看不起，巴不得我主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医好他的大麻风。我想这个小丫头不知道讲了几次，他主人从来没听他耳里，实在治不好了。有一天，哎，你想，哎，说不定我应该去教会了。这个大将军就有做事有大将军的风范，对不对？平常不去管这事儿，一旦我决定要这么做了，他为什么是个大能的勇士呢？因为他说到做到，既然如此，那本帅就怎么样进去告诉他主人，他直接去见谁啊？见亚兰王。哎，这样你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你怎么去见亚兰王呢？这很麻烦的。其实小丫头讲的话清楚不清楚啊？清楚，你去找谁啊？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就这么简单，必能医好他的大麻风。讲错了没有啊？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讲得很对。其实这个事情是非常简单的，信耶稣干什么？得永生，不是信牧师，也不是听讲道，也不是读圣经，这是很清楚的嘛，对不对？我听以前明湖一个弟兄他讲了笑话，他从台湾来，他说台湾呢有很多台风，然后台湾的教堂围墙外面，那台湾什么东西都有围墙，围墙上有几个大字，一个格子一个字，叫做信耶稣得永生，在天里面。这个传道人呢，那个牧师呢，每个礼拜都没有人来。后来有一次过了大台风，哎，一下子 四围的农夫全部都进来，怎么回事啊？啊，一问之下才知道，台风一刮，这个信耶稣得永生呢，被去了一横一点儿，变成什么？信耶稣得水牛，大家都来了，大家都来了，就亏他想得出来，这地上应该还在名乎。嗯，他就没这么听清楚，这因为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他就不信了，你懂那意思吗？这我这身经百战的大元帅啊，我是大能的勇士，我知道天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革命不是什么请客吃饭，革命是必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就好了，哪有这样的事情？哪有这样的事情？哎，我听说他们最近加州要开一个主修啊，叫做什么？你知道吗？主修无神论。这个课本可难了，你怎么样修一个你认为没有的东西呢？你这整个说他没有是建立在他有对他的反对上面，就真的很麻烦的。但是人一想就觉得自己很聪明，这事情肯定麻烦，我先要去找谁啊？先要去找我的主人，那个战败国我不能随便去啊。本来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对他来说，我现在是博士，我怎么可以到教会去呢？我读圣经那别人不笑话我吗？你们有谁上班的时候就把圣经打开？你想想以前那个美国的那个副总统 Quayle， 那个时候是干什么？大地震还是什么？是 LA 的大地震。 No, what was it? 哦，反正有人就问他说，你如果遭遇到一个什么紧急的情况还是怎么办？他说我第一件事情是 I pray， 我就祷告。哟，美国新闻界把他当成笑话来讲，这有什么好笑的？这很正常的事情呢，对不对？一点都没错。但是大将军，大将军的派头，他说第一件这个事情要办，一定要走一条远路，先去见我的元帅，先去见我的亚兰王，哎，直接进去我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民使如此说，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信的啊，因为我有病，我治不好，你也治不好，我是你的大元帅，现在我出了毛病，怎么办呢？我听那个以色列国的女子这样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去？亚兰王说，你可以去。不但你可以去呢，根本不懂的人还给你一大堆的建议，你怎么去法呢？第一，你去要带我的信去，你带我的信去，你要找谁啊？找以色列王。你找以色列王干什么？那个小丫头说什么？找撒玛利亚的先知就好了，直接找他，可不可以？不行不行，先找我的王，我的王一见我的王，我的王要给我主意，他这个主意一来我就更麻烦了。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的王。那他到底要写什么信他还不知道，还告诉他带什么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那这去本来是说什么巴不得我主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是以什么身份去啊？病人的身份去，就这么简单。你承认你有病，你说听说你可以治我的病，请你治我的病。你们有谁去看医生挂号的时候说，当然现在是有这种什么 CEO 的 check up 啊，我看到 Kelsey Seibel 他们有这种，这叫什么？这叫什么东西啊？It's incredible！ 你去跟他约时间，你不用等他，他等你，他有一个 cook 给你 cook 一餐饭，早餐午餐随便你选 ，complete check up， executive care。老天，那只有美国人想得出这。当初谁看病？他说我是国家总理的，你病人通通一样，医生只知道看你的病，他不负责看你的官位。这下麻烦，这一去的那你想，银子带着，金子带着，金子六千舍克勒，一听就知道多不多，很多嘞。那随从要带，保镖要带，这个战败国你进来的时候你不带点军队不行呢、啊、还有一大堆的好东西，还拿了一封信。好了，这样准备了半天了，一大堆人都去了。这一大堆人都去很麻烦，等一下你就知道这有多麻烦了。以前我们在高布斯顿传道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六四以前，刚刚开放，哎，北京医学院或者上海第一医院来了，一来都是来四个来八个，他们都住在一间，然后我们请他们来，就像现在这样的福音团契啊，请他们来都是来，可是到了临要走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不去了，剩下三个人就怎么样，他们也不去了。哎，因为就怕谁先回去打小报告，你晓得吧？跟上级一报备说，哎，这个人跑去参加宗教活动了，他妈的！好了，总之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看圣经了，因为底下我没来得及打。这个时候，首先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这是谁说？
这谁说的？亚兰王对以色列王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谁啊？你接到这信就要干什么？治好他的大马蜂。简单明了，简单明了。你这几天不是就出事了吗？这个奥巴马总统是不是发表一篇对阿拉伯世界的演说，说以色列人与巴解问题要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界。第二天这个拿他野胡先生一来，就先把奥巴马先生教训一顿，他说凡是建立在幻想上的这种假设一定会跌在地上跌得粉碎。他说我们1967年以前的疆界是没有办法防守的，我们只有9个mile这么宽，你知道吗？奥巴马先生说，我现在这边演说也讲完了， We are so tired of 你们两边的谈不出结果来，所以你们最好给我一个结果，然后你们这个结果怎么办呢？回到1967年的疆界。那这个拿他野狐先生听那不气坏了吗？那你看这个我打发臣仆，这个以色列王自己在那边吃饭，怎么突然收到这样一封信，打发臣仆乃曼。哇、哦，这个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什么日本大帅叫什么名字啊？东条英机是吧？以前来打败我们的就是个家伙，这家伙怎么又来了？拿了一封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哦，这时候已经麻烦了，你晓得吧？本来啊，这个乃曼大将军听小女子的话，一个人来见撒玛利亚的先知，这个是什么？美国医生最知道 privacy， 对不对？你不能把病人随便的事情。要不然大家请马行他的病人给我们讲一讲，挑几个病例啊，告诉我们说哪个人长了大麻风，他不干。这下不但亚兰王知道了，以色列王都知道这个东条英机长了什么。你看，你不听小孩言就吃亏在眼前，小孩跟你讲的好好的嘛，你就乾隆皇帝下江南打听打听，对不对？上这个 Google 一下，看看撒玛利亚先知到底是谁，住在哪里，就按图索骥去旅行，这下可麻烦了。那以色列王看了这信呢，就干什么？撕裂衣服。所以现在中国人主要做生意就往中东去做，他们动不动就把衣服扯，你扯我就告诉你，你扯我再卖。撕裂衣服说什么？我岂是什么神？哎，不信归不信呢，不听话归不听话，到点上大家都是很听话，就是听说毛泽东也祷告过。那是小道消息，听说马克思当时也祷告过，但是都是小道消息。当时都是我岂是神？这个话讲的就比较有道理。任何一个王知道说自己不是神，那就好办了，对不对？能使人死，使人活，那你说他不认识神？那时候以色列王其实是非常非常悖逆的一些人啊。神可以干什么？使人死，使人活。如果他能够使人死，使人活，他可不可以治你的大麻风啊？当然可以。他如果不治你的大麻风，是表示他不在呢，还是怎么样？还是他觉得这个大麻风不是这么重要？你觉得要是神替你做一件事情，你要他替你做哪一件事情？一件，只能选一件，哪一件？我一定遵照圣经的教训，让你让我死人复活，其他什么都没关系，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很好，很合理。你信主了之后，你觉得很合理的。从前你觉得，我跟大家讲过啊，那个什么病都要医啊，什么病你都信，什么话你都听。我跟你讲，有个治死亡的偏方，你听不听？你突然你不听了，这就是很奇怪。神是使人死，使人活。哎，我现在这个嘴巴是越来越不利索。这人既打发人来，你看他讲，这人他就不讲说这个亚兰王，对不对？这都是写过的，这是剧本，当时确实是这么发生的。既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旁边的臣仆就说：是。但有个人想得出办法，没办法。他们觉得这些日本人真是高招，可恨到极点，对不对？才把我们打败，现在又来了，而且挑了个借口要得我们的好看。以色列人也好，乃曼也好，所有的事情就僵在那个地方了，没办法了。这时候谁出面了？神人以利沙听见，你觉得他多久以后才听见？啊？多久以后才听见？不是太久，要不然乃曼早就气走了。但是也不是马上，他一定要让你先想不出办法来。
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干什么，打发人去见王。哎，这个先知派头也大得很，他不自己来的，你信耶稣别想今天做个梦来的就是耶稣，那个真的你做梦来的说不定不是耶稣，但是他有个办法，喜欢打发人来，这个打发来的人多半是你看不起的，怎么又来了，怎么又来叫我去教会了好吧，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是不是？我们常常给人家的建议就是，哎呀，你有什么难处啊，我替你想想办法，我也想不出来办法，你也想不出来办法，试试去教会吧，是不是？在神是无所不能，就这意思，就这意思。你打发他来见我吧，他本来就是要来见我的，你就叫他来见我就是了。这个先知也是麻烦，派头大了。以色列的王他也打发人去，是不是？他也不说你在约好哪一天我来旅馆跟你见面，不不不，你们原班人马啊，来三顾茅庐，还是你的问题，你要慢慢找到我，你找到我我就治，你找不到我就不治，就这么简单。哎，而且他说整个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要治他的病还是什么呢，整个的重点说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环境上的困难，我们生活中所遇见的问题，神背后都有一个心意，他要你知道。其实神的目的不是要你治你的病，因为神所有包括主耶稣当时医好的瞎子，后来瞎了没有啊？肯定也瞎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后来又死了没有啊？啊，又死了吧？你就知道那个不是重点吗？娶到老婆的后来老婆死了没有啊？后来又死了，不是一场空吗？整个的重点不是治你的病，而是叫你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这个我就不喜欢。他为什么不说中国中间有先知呢？对不对？这是神做事，不是你做事，你不要跟他计较，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行不行？你听了不顺耳，当时亚兰王听得更不顺耳，乃曼听得更不顺耳，你们是败将之国，我是大将军，神使我得胜，是不是？我亲自来征服了你们这个国家啊！你现在要我知道你们有先知，你们有先知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没先知，但是这个是神不会改变的主意，他一定要让你知道先知从以色列出来。你怎么知道从以色列出来？神借着与以色列人的来往，让我们明白怎么与他来往。那我一再跟大家讲，你先别吃味儿哈。因为以色列人呢，从圣经来讲呢，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族，是最坏的民族啊，最坏的，所以你坏不过他，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病在这里头都有啊，你就等着看好了。圣经就开始讲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伊丽莎的家。你看这个电影一定要会看，这句话其实拍电影要拍半天呢，对不对？你看早年的这个中国片，你为什么喜欢看西洋片呢？你觉得他一个镜头换到一个镜头，一个场景换到一个场景，换的怎么样？很自然，是不是？两下一换你也懂了，你也看清楚了，你也觉得很顺畅。但是早年的中国片子拍的不好的时候，这是怎么还没完就换了一个，觉得很突兀，是不是？那这下完了，这下来了。首先这个乃曼气哄哄的出来，对不对？哎，这来以色列王面前讨一场没趣。那现在呢，又派了一个仆人说要我到先知的家。你知道撒玛利亚是山城啊，跟成都是一样的，你要到成都去，你不能什么地方都坐大的啊，你要干什么？你要爬台阶的你一个人来找以色列人的先知很容易，你打仗也很容易，你现在带了什么吃马衣服金子银子，声势浩大，你走到哪人家就在背后嘀咕，嘀咕什么？哦，你看吧，这个东条英机现在怎么样啊？长了大麻风了吧？小巷子好不好找？不好找。我们来美国的时候觉得美国人最聪明是什么？我家的地址是5807，有没有5805啊？没有啊。那前面是5803，有没有5801啊？没有啊。这个怎么中国的地址不是这样？什么大街第几巷第几弄第几号第几楼？哦，撒玛利亚恐怕也差不多。你要找这个先知，这一大队的人马，好不好找？不好找。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终于转着带着车马到了伊丽莎的家，站在门前。你认为伊丽莎住在哪里？你看伊丽莎住在一个小婆婆面前，你放心好了。这下终于找到了，好了，
那他已经心里面想了，不成的话可能把你全给你拆了啊，因为太丢人了。伊丽莎打发一个侍者对乃曼说，你去，这是讨厌，就是这样，好不容易找到这里来，你又要我再去，去哪里呢？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这大将军就是大将军啊，乃曼却发怒走了，这个讲得太客气了，应该说什么，乃曼终于忍不住了。你想想折腾的这一大，其实是谁搞的？其实你小女子跟你讲的事情很简单，谁叫你带着车马带着去见王还带着信，谁叫你搞这一套？你直接来找伊丽莎，你就不会这么生气了吧。但是他当时实在是太囧了，发怒走了。他在发怒走廊说，他一说你就知道这个话跟我们想的话一模一样。他说什么？我想你现在跟人家谈耶稣啊，你就听他讲话，你就在那边你收拾在那边搬啊，这都是我多年经验，就他跟你讲是很简单的，就是他跟你说一大堆，你在等，就等他说。他最喜欢讲什么？我觉得，又来一个，我觉得，你不管他问的是什么，你就告诉他说，我已经数了，你刚才问的问题里面有五个我觉得，你什么东西都是从五个，从你的觉得来讲的话，那没办法，是不是？不是，我认为那个时候大将军说什么？我想。整个的问题不是这事情的真或者是假，而是什么？从去见亚兰王，就是谁的想法？你的想法加上亚兰王的想法，写了信，是不是？再加上以色列人的想法，以色列王的想法，其实猜都全部不重要。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不是我来去见他。我好不容易到这里忍气吞声，那他至少要出来见见我，然后干什么呢？站着还不是坐着？求告耶和华是吧，他神的名，然后还干什么？在患处以上的摇手治好我这大麻烦。你如果做医生的人知道，现在美国病人真难看，是不是？他进来了，他到底是什么病？他这个病应该怎么治？你应该给他什么药他都想好了，你不听他的他很生气的。你要是一医生整天要跟他讲说为什么你的想法不对，为什么这个抗菌素吃多了有害，那你就把所有的病人都得罪完了。你一个病人只有15分钟，那你怎么办呢？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算算算算，走吧走吧走吧。可是在耶稣面前不能这样，来到神面前不能这样。你看问题在哪里？嘿，你从来没去过教会，没听过圣经，你对于上帝应该怎么办事，这个新耶稣怎么回事，你充满了成见，难怪你听不懂。其实从头到尾很简单啊，巴不得我主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医好他的病，就这么简单。其他东西通通是你想的，你之所以有这些想法，又是因为我们从前的大能的勇士，是不是？德先生、赛先生、种种的进化先生、退化先生、无产阶级先生，全部都装在你心里面。就是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已经拿了一大叠的是这个亚兰王的信了，对不对？这封信抄完了，再抄一封，再抄一封，再抄一封，不，这我是非常非常生气的，听了半天没听出名堂来。告诉你没什么名堂好听，第一你生病，第二以色列中有先知可以治你的病就行了。你看他到底怎么治，经过什么个手续，干什么他都想好了，与他想的不合他当然信不来。这些技术的问题讲话了，还有一些民族主义的话要讲。大马色的河，哎，这底下这个字什么字？这个简字我不认识，雅什么？雅柏还是雅巴？亚伯达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讲的像不像我们讲的话？这我要信教，我还跑到你们这来信个洋教？你们这个说法能够比我们孔老夫子、老子、比毛主席能够讲到好哪里去吗？尤其现在你要中国人信就更难了。以前我们还讲说什么，哎呀，西洋什么进步啊，船坚炮利，现在都不讲了，对不对？这美国这个大乞丐是不是？你看西欧这个法国，这个总理候选人弄什么大乌龙，怎么？哎呦，那完全是从前党的宣传什么啊，资本主义啊，帝国主义啊，这唯物做成那些假面具，一个一个都拆穿，现在中国人才是，对不对？那中国的什么讲法你们跟着学了，你就看好了，你再等你再过50年你来看这边 学校第一流的师资全部都是中国人，对不对？不是什么上教会学校，上中国学校了，你明白啊？想丁青做校长，对不对？哦，很神奇的很啊，在一块最大的地上，然后所有的白种人进来报名，那我们还有五个名额，五个名额分配一个给墨西哥人，啊，一个给黑人，白种人还剩三个啊，要来不来 ？OK， 你没办法想象，完全就是往这个方向去的，就是这个话，就是这个话。你们是战败国，我们是战胜国。我是谁，你知道吗？我是东条英机的爸爸啊！我们那边什么水不比你们的水好啊？你们的水这么好，我早就在这住下了。约旦河的水是泥巴，流到哪去？流到死海里面去了。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的转身去了。这个东西到这里已经没底气了。但是你说它像不像我？我跟你讲，像极了。为什么神是用历史的记录来向我们启示？因为这个跟看电影一样，那太丰富了，没有一个场景跟你没关系的。你越读就越看，哎呀，我真是那个大将军啊！而且他这个讽刺性之强，他不挑个小兵丁，他挑个什么亚兰王的大元帅，这是上帝也真是够尖酸刻薄的。他抢真话，他就骂你，骂的你没办法。哎，气愤愤的转身去了。但这个大将军旁边呢，一定总是还有一些人呢，比较冷眼旁观的，是不是？据说想当年老毛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是周总理吗？还是谁吗？总是说给一些比较冷静的建议，是不是？他完全不听人家建议的时候就麻烦了。哎，这个他的仆人进来，这个仆人是谁？我也不知道。这个仆人讲话，你看这个仆人讲话是100%这个上海口音的。你听嘛，你看讲话这个婉转，是不是？那个冷静，那个分析。那个会做好人，他说啊，第一个你这时候一定要叫他，叫什么？你不是叫奶曼吗？你也不是叫他啊 Dr. Ma， 你是叫他什么？ My father， 我父啊。你已经跑了这么远了，你是把他当成这个先知，至少有个先知的可能性。那如果你来找他，你自己也说了，假如先知是吩咐你做一件大事，或者照着你所想的去做，你就不生气了。那他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既然是这么小的事，你为什么又不做呢？你抱这么大的希望来找神，让人家告诉你信耶稣得永生，信而受洗就必得救，你又嫌他太简单？不要这样，不要，他讲得非常有道理。你要讲话，你不但要讲得对，你要把他那个气儿啊给他讲消了，这就好办，这就好办。哎，他气一消，他才听得见。现在，所以神也是很会做事情。乃曼到目前所想一切的办法是让自己不断的出洋相，可是既然走了这么远，气愤愤的就走了，气愤愤的回去，他的大麻风好了没有？问题解决了没有？比来以前好还是更糟？更糟。现在不但亚兰的人要笑我。战败国以色列国全国的人都怎么知道东条英机长了大麻风，对不对？这时候一听也对啊，也对啊。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这种地方就是说，你会看电影的人就知道，这种东西要交在张艺谋的手上，他有的拍了。这个沐浴七次不是一次啊，哈，但这不是美女去沐浴，你不要在那胡思乱想。看，这是大将军浑身长了大麻风，要下去洗澡。这洗澡这东西啊，你叫小孩子洗一次澡已经很难了，你叫他洗七次澡，你认为要洗多久？而且这七次中间呢，是不是每一次的心情都不一样？然后当他下去洗澡的时候，他那些仆人，刚才那个上海仆人，马上赶快跟他同伴就别老紧开始掏口袋，我赌他会好，你赌他不会好，对不对？开始站两边，说明旁边还有一些以色列人围观。这去约旦河里面沐浴，又是仆人跟他讲的，大队的车马往约旦河去，肯定跟了一大堆人去看。这下乃曼麻烦了。就为什么说受洗是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这话是稍微有点道理的。你要真的走到这一步，那还是真的需要把点身段放下来。把你所有的成见放下来，其实当你放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你只要给上帝一个做事的权柄，
他要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他要你信谁你就信谁，他要你信周恩来你就信嘛，他要你信释迦牟尼你就信嘛，他要你信耶稣你不信，是不是？毛主席叫你信共产主义你都信，上帝叫你信的很简单，神的儿子替你的罪钉了十字架，你信而受洗你就得洁净，不但所有的病好了，死亡都给你治好，小事大事，小事小事，从我们做了这么多大能的勇士成群的出去来讲，这是大事还是小事？这事太简单了，就叫你下个水嘛，对不对？但是他那时候麻烦，要下七次，在所有的以色列人面前下七次，第一次下去恐怕还是气愤愤，下去算算就出来了几次了，再下去一次，就跟我们唱诗歌一样，你现在私情了，你还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的姐妹你都会私情了，你如果愿意私情的话可以来这边参加聚会，很好玩的。私情最麻烦是什么？其实不是把歌弹会，而是如果一首歌有五节的话，你到底弹到第几节了，那个是最麻烦的。哎，等到他洗到第五次的时候，我到底洗了几次了，旁边还给他算还有两次，不要看。洗到第六次第七次的时候鸦雀无声了，因为这个很麻烦，你认为他怎么样，一次稍微干净一点吗？还是洗到第六次还没有动静，来的到第六次都还没有动静，到了第七次下，第七次下水了，他可能刀子都摆好了，我上来要是还没好的话我就杀人去了。所以照这样讲，你参加聚会啊，至少参加几次啊？让我去听他们讲，我就不要信。你去了几次了？一次。我去了一次就不去了。你就把这张圣经翻给他看，对不对？至少去七次。这个来也不是要你洗澡，还有吃，可以唱歌听听。七次，好不好？七次试试看啊。第七次不得了了，一下去一出来，他的肉干什么？复原，像小孩子的肉。好了，那这时候你认为这个奶麦怎么样？所有本来给他找麻烦的人，不应该带来的人，通通怎么样？又变成有用。神做事就是这样，你要多加，你搞一大堆的糊涂账，到最后，我们基督徒有句话：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很厉害的，一切跟随他的人嘛，而且是大模大样的，亲自不怕人家笑，不怕人家讲。说不定把衣服都扯了给人家看了，回到神人那里，现在不是说神人应该站着，现在我自己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卖国贼是不是信仰教的？你看见了没有？你弄不懂你的基督徒朋友怎么回事的，怎么信科学的人是不是他们信耶稣信得这么疯，我看你怎么回事，就这么简单。他发现他的大马蜂得了捷径，而且他知道除普天下之外，普天下之内除了以色列之外没有神。那是为什么？因为神选择用以色列这个民族来彰显他，这整个的事情都跟以色列有关系，让以色列是一群坏蛋，神不让他们的活动不了。所以你得仔细的去看，不要照一些成见，像这个乃曼没得救之前一样。哎，那照说这个事情应该完了，他这刚性主有点稀里糊涂的，对不对？的确啊，这就证明谁对啊？亚兰王对不对？以色列王对不对？自己的想法对不对？谁对？那个小丫头对。小丫头说什么？是信耶稣得永生，这么简单。巴不得我主去接撒玛利亚的先知，他还不知道要讲以色列的先知，他也不知道撒玛利亚这个字是得罪神的，没关系，总之意思对了就对了，必能治好我主人的病，就这么简单。当初这么简单来就解决问题了，说不定当初来的时候就说不用去洗了，真的摇手在你椅上就好了，对不对？洗五次也好，洗一次也好，你自己搞得这么麻烦，说要洗七次了，对不对？你越是学问大越是麻烦，你知道吗？那他现在又来了，既然带了这么多礼物，那不如带回去啊，那怎么办呢？请你收点礼物。那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收。这就开始糊涂了，这信主怎么那么奇怪，一点人情世故都不通啊！你不知道乃曼在想什么，但是我没得多讲了，没时间讲了。乃曼说，那你不肯受的话，我还有个办法，你把两坨子的土赐给我，让我带回亚兰去，让我可以在那边有点学习了，也可以敬拜神， 好了，底下我们就不谈了啊。突然出来另外一个角色，突然进来一个角色，到了第五章19节，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什么？”要注意啊，上面这些字是很重要的。突然多了一个字，叫做什么？平平安安的。我们常跟你讲说，信耶稣有什么？有平安。你来的时候没有平安的，一肚子气；你走的时候肯定有什么平安。你不单是回去病好了回去，而且是什么平平安安的回去。什么叫做基督徒的死亡？是什么平平安安的干什么？回天家去。哎，真的很有用的、啊，这是旧约的话讲的100%和我们用。乃曼就离他去了，照说到此就结束了。哎，没想到呢，老远来了一个人呢。你要记得刚才主耶稣讲的什么？主耶稣讲的什么？以色列中许多长大麻风的，唯有叙利亚的乃曼得了洁净。为什么他得了洁净？因为他干什么？他信了，就这么简单。你进来了之后，你会发现说教会里面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啊？你要是自己没得洁净，你光看教会的问题，你会绊倒。当时就是这样，在以利沙底下有一个他自己跟着他长大的一个头号大仆人，这个大仆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做基哈西。在教会里面呢，什么引诱都有，很多的传道人名啊、利啊、财啊、色啊，出很大的事情。你不要以为奇怪，从以前就是这样。你越是不要，哎，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意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你看，他还是带着很强的民族主义，是吧？有人信主还要台独，有人信主还要反日，对不对？这个人他就不知道弟兄乃曼，是不是？你得了洁净了，这东条英机拿我们的好处，对不对？这乃曼，这亚兰人乃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哎，别的没学会啊。都是学会他的主人怎么说话。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他也来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哦，这个可厉害。因为你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你要借着这个机会敛财，骗得名，骗钱，那是最简单。哎，现在不是已经现在加州几点了？不是说6点钟世界要是吧，全世界要大地震吗？那个宝贝啊，你知道那个宝贝在中国骗了多少人，你知道吗？他就是隔一阵子这样固发惊人之语，你以为他是傻瓜？你以为他真的认为世界会灭亡吗？你知道，你想你要蒙哥或者小贝，我们现在上全美的新闻有什么办法？没办法的。他这一来，你知道他赚了多少钱，你知道吗？他出了多大的名，你晓得吗？好多好多的中国的听众写信跟我说啊，我是听这个 Family Radio 得救的。这个 Family Radio 是他们搞的，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一半是胡来的。他就说到了这一天世界要灭亡，他已经就是他第二次预言了，是不是？他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机会，包括有个人烧了一本可兰经，全世界出名，很快。那这就更不用讲，那你现在要问的问题，你要不要猜猜看？他说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请问第一，他追得上追不上？第二，他要得到要不到？要得到。你如果在神的家里面你要犯罪的话，那恐怕你比在什么地方犯罪都来得顺畅。你犯了什么话？以下这句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这就是圣经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再念一次。你知道不知道这为什么是东西？你读圣经你要会看电影，这句话太妙了。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啊，你是不是一个爱主的好妻子啊？是不是？你会发现你丈夫事业心太重啊？啊，那你等他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写一句话摆在他桌上，就是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哇、哦，这话很厉害。神的话语都是炼净，这个电影好看。你的场面出现了没有？有一个平平安的大将军回去了，非常高兴，同来的一切人也都知道说。哇，当初我们打的这个以色列国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们里面有先知啊，这以后可要小心一点了。而且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没见过的事情，非常兴奋的，大队的人马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说给他发糖给小孩子吃，是不是？还问问那个小女子他爸妈在哪里，我现在送点礼物给他吧，不知道了。后面就来了一个人干什么？追赶。哎，
这个追追追，那这时间说时迟那时快，其实还没走多久，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可能是有人说了啊，因为那个时候他的马车没有后照镜，你知道吧？对不对？乃曼看见有人追赶，你看这个乃曼一得救之后，马上有完全不一样的表现。刚才气的那个样子，那个大将军的派头现在全部不见了。乃曼干什么？急忙下车，大将军亲自急忙下车，不是下车而已，急忙下车。那利百加嫁给以撒的时候，老远看见以撒走过来，他就会说，那从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老仆人跟他说，是我主以撒。利百加就干什么？急忙下了骆驼。哎，这句话这个做弟兄你摆在口袋里知道吗？你太太凶你啊，你觉得他实在是气人太甚了、啊、你说利百加就急忙下了骆驼，懂了吧？圣经的话是含蓄的不得了，可是妙用无穷。然后在他心里面只有一个问题，他说什么？都平安吗？他已经不是问有什么事情了。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我发现了一个莫大的平安。什么叫做跟随主？就是保持在这个平安里面。你碰见一个弟兄姐妹，你不是问他说发财吗？吃饭吗？好不好啊？你是问他什么？平安不平安？他们就是在台湾的长老教会，现在很多美国教会还是有这个规矩，你到他们里面去聚会，你去长老教会聚会一定这样，他就上来弟兄姐妹平安，然后大家底下就说什么平安，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这是由以色列人传统的，他自然的，他很自然的，他觉得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呢？他说都平安吗？这个口气一定是怎么样非常非常好的。然后这个基哈西说什么？都平安。别跟我啰嗦什么别的。那你看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他心中起意说我必须追赶他，向他要挟来。然后他就开始跑，到他跑到的时候到底多久？很快。等他跑到，人家问他平安不平安，这是他第一个机会，他可以改过，他完全不要这样。他一面跑了，等到他开始跟乃曼讲话的时候，他整个的故事都已经变出来了。你有没有发现？谁人什么时候最聪明啊？犯罪的时候最聪明，是你聪明，是最聪明啊，最聪明，不是你聪明。最这个所说的大麻风啊，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大麻风，其实就是指着我们犯罪而言的。我们因为罪的关系，那个有感觉的东西你没有感觉，你非但不知道那个是坏的，你还觉得说你很勇敢。他们麻风的人捧个热锅子，他不怕烫的，因为他的神经出了问题了，对不对？一个人没信主之前说谎不算回事的。哎，新生来美国，我们要跟他讲，美国人请你干什么，你不想去，你就说不想去，没关系。大家听我说，哎，那我怎么跟他讲呢？他非得编个理由，对不对？你不信，你是一生来了美国的亲戚，你说买的东西可以拿去沃尔玛再退的，他说啊，可以退啊。那他一定再问你一个问题，那我怎么跟他讲呢？你就讲就是了，我不喜欢，可不可以？但是人要犯罪，他总想得出理由来。这一跑碰到乃曼的时候，已经整篇的故事出来了。你看啊，我主人打发我来，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一点点就好了，意思意思，我就得意了啊，我就要点我就拽了。这个故事谁给他的？自己编，什么时候编好了？跑到一追，一定追上，追上的时候整个的假话统统都出来了。罪是非常厉害，你要注意，你里面有个主人，那个主人叫做大麻风，他使你犯罪，犯罪的结果就是大麻风。这个大麻风会让你对该有感觉的事情没有感觉。你不要跟我说神在哪里，我怎么不能感觉得到他？你们唱歌这么受感动，你们听到这么开心，我怎么都不开心？我跟你讲，三个字就讲完了，你以为你有什么？你的属灵末梢神经坏掉了。就这么简单，要不要得复原？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很简单，把你所有的问题、介绍性问题全部丢下来，也不要带礼物就去，他叫你干啥你就干啥，信而受洗就必得洁净。这个乃曼完全得了洁净，嘿，你这个神家里面养出来的，所以基督徒你小心啊，在你家里面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长大都是像基哈西这个样子，我不是吓你，真的，真的，很恐怖的，因为他没办法分辨。你懂了吗？他对罪没有提防，
他不懂得罪这个东西多可怕，他以为他自己聪明。哎，这上帝也是有意思的。你说要一他连得，乃曼说什么？两他连得。其实这个大将军，你认为他这么笨？你认为他说这是真事还是假事？这些大将军人情世故，那还是都记得的。给你两他连得，但是你再怎么样没关系的，你说我就给，没关系。哎，你其实不用跟我讲那么多。请受两他连得，再三的请受，什么意思啊？接下来他们讲客气，哎，我们主人说一他连得就可以了，不，二他连得，便将二他连得的银子装在他的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服交给什么两个仆人。哎呦，这下麻烦了，说吧，这人也是，本来他去要东西的时候要点装在口袋里，赶快就逃走就好了。现在大将军就派了几个仆人在他前头抬着走啊。哎，这下就麻烦了。到了山冈，你看看，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了，快去，等着讲吧。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虽然来不及，还没有机会，还有机会。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哎呦，这句话也是一样啊。我们最喜欢说，哎呀，我要送一本书给谁啊？我上面写什么话啊？你去看这个 Hallmark 啊，它里面好像有很多很漂亮的话，叭，你到圣经里面来找。我今天介绍几句话给你们。第一句话是什么？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这是在合适的时候提醒你家丈夫的，对不对？还有呢，利百加急忙下了骆驼，这是谁给你太太？这里还有一句话，这句话是每个人自己要记得的，我们去念一下好不好？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背下来没有？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你怕不怕？有一天，你所有的问题，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通通都要过去。你不要以为不是基督徒就不要进去干什么？站在你真正的主人面前，有一天你这地上的路走完了。你跟你丈夫你妻子一切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吵赢了吵输了都没关系，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了。你要和基哈西一样进去，要站在你主人的面前。家人们，这个话跟什么世界名言都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可它留在你心里面，它就不走了，它定你一生的方向。伊丽莎开始问他了，其实伊丽莎晓不晓得他该不走了？晓得，两个仆人扛着东西扛到山岗上还不清楚吗？但是神总是给我们机会，这个时候要是基哈西认错的话，来得及来不及啊？还来得及。但是你走了这么远还认不认啊？不认。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是什么？没有往哪里去啊。你猜问什么？你在干什么？没有啊，就是表示什么？有，对不对？讲得非常传神的。他这是最后一次，第一次的机会，乃曼问他平安不平安。第二次的机会，仆人两个狼打发两个仆人在前面走，走到你家，当你把仆人打发回去的时候，你还来得及？就算了，我刚才说我编你把东西带回去，还来得及。第三次的机会，就是最后你站在他主人面前。你要知道圣经里面亚当夏娃为什么他们犯罪之后就离开神，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是他们犯罪的后裔，你知道为什么吗？亚当跟夏娃从来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他们自己的罪，从来没有。神是大有恩典，他问说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每一句话都是定罪的，你既然知道你是神的仆人，你还做这样的事情。伊莎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他不是说你追他的时候吗？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他问你平安不平安，其实是谁在问你啊？其实先知在问你，其实是神在问你。很多的时候，在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几句话，可能是你最觉得不重要的话，可能是你一下子就把它打发过去的话。当时乃曼问基哈西，基哈西说平安不平安，都平安吗？基哈西说什么？平安，都平安，把你这个话一推就推掉了。你到哪儿去了？仆人没有到哪里去，他的机会全部都被他去掉了。是他的意思，这个伊丽莎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说基督徒不能过好日子？是不是？ 礼物其实你可不可以拿，不然你可以拿我也可以拿，只是我不拿。我为什么不拿，他讲得很清楚了，这启示我们往底下看一看，这启示受银子衣裳买葡萄园橄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你的身份配上这个时候，你应当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啊，那我在教会里面一讲这个，这是真的事情。我现在卡里斯一讲这篇章，讲完了得罪了好几个弟兄，尤其有个弟兄刚买了房子，他很不高兴，他觉得我是故意来讲他的，不是，是圣经的话，我今天刚刚讲到现在，对不对？我们在这没有房子的举手，每个人都有房子，我也有一个小，我也有一间小破房子。我们都嘻哈嘻，好不好？可以，没关系。但是他要提醒我们是什么？你要注意你的身份，神为什么要拯救你，并且这是什么时候，你应当做的是什么？你要从这个角度开始去想，你就要服气了。啊，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当时以利沙就对他说：“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去了，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这就是主耶稣在引的那一段。当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其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之外，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哎，今天你如果还没信主，我问你得了洁净没有？你从罪里面得了释放没有？罪压制你的一辈子，你是不是还在他的阴影底下？你是不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很简单的，没有人能治你这些病，巴不得我主人去见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必能医好你。他能不能医好你呢？你去了你就知道。当他医好你的时候，你还要想一想他为什么要医好你，他把你留在地上是要你干什么。这个就是当我们基督徒在读圣经在看这场电影的时候，你若是看懂了，对你的一生有没有帮助啊？有帮助，而且那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一个根基性的帮助。好了，我们今天讲的比较长啊，但是就解释到这里。如果你没有圣经，我希望你把圣经带回去，你学会看这场电影，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好电影可多了，每一场电影都是对着你说话，你这个人活神活现，就像我一样，都被摆在里面，非常清楚，没有一句话少不掉啊。那我们既然讲到这里，我们还是要照着惯例，我一定要问你，你要不要得洁净？你如果要得洁净，你就把手举起来；你如果已经得了洁净，那你就不用举手，你也不用怕，好不好？没有说今天有谁要信耶稣，那个水沟里要去洗七个澡，七个澡面。但是你如果要得洁净，你不要想要神照着你的方式来救你，神的方式已经讲完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活化在你面前，你若接受他，你就得洁净，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圣经赐给我们，你又亲自差派你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不但医我们的病，让我们得永生，把我们从罪恶里面解救出来，还教导我们怎么看圣经。主，我们谢谢你，你的灵真是充满在这个话里面，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以你的话为宝贵，能够知道里面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与我们有切身的关系。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也真的是惭愧，因为我们知道或许我们曾经是乃曼，但是我们今天主啊，我们真是多多少少都是基哈西，然后我们这些基哈西有一天都要进去站在他主人的面前。主啊，求你预备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的心不要去追赶乃曼，来要往和田观看，来要像伊丽莎一样，要知道今天其实乃妻子奴婢橄榄园葡萄园牛羊的时候，今天乃是你来的日子，乃是福音要传往普天下的时候，乃是你差派我们去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的时候。因为你的灵已经在我们的身上，你又高高我们，你要我们去报告，那神悦纳人的喜念。谢谢你把这些话赐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明白啊。主，请你亲自出来做你感动的工，拯救的工。我要问了啊，今天在座的亲爱的朋友啊，叔叔伯伯啊，或者比我年轻的弟弟妹妹，你听见圣经听明白了吗？在这场非常壮观非常有意思的电影里面，你找到自己了吗？你如果找到自己，你发现你是一个需要被医治的人， 你发现你需要接受，你需要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除了以色列家外，没有神，普天下没有神，救恩是从这里出来的。今天你听明白，你愿意接受耶稣啊，我要请你把手举一下，因为哪一位你今天晚上愿意接受耶稣，请你把手举一下，就像奶麦一样，非常非常的容易，从头到尾就是一条很简单直直的路。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往父那里去，就这么清楚。你愿意借着他来到神的面前吗？永远来到他的面前吗？你愿意让你的大麻风以及你一切的罪孽得到涂抹，一切的病得到医治吗？我再问，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一下，有没有哪一位？你听懂，你愿意接受，你把手举起来，不要怕。乃曼得了洁净，你必然得洁净。我问最后一次啊，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神儿子钉十字架的主面前，我问你，你今天晚上愿不愿意接受他做救主，让他来拯救你医治你？愿意，请你把手举一下，有没有哪一位？跟着我祷告好不好？跟着我祷告，说一句，你在心里面跟我说一句，亲爱的天父，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我真的是一个满了污秽、满了不洁净的人，我以为我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我以为我这一生能够为尊为大，其实我在你的面前只不过是一个长了大麻风的人。主，你为我预备的救恩，我今天接受，求你悦纳我，求你洁净我，我以你为我的神，以你为我的主，我愿意一生平平安安的侍奉你，直到我回了天家，站立在你，在我主人的面前。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